林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心灵加油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莉莉，很高兴再次来到心灵加油站啊，能够跟大家分享很多感人的心灵故事。我们都知道最近啊，这个汽油价钱飙涨得非常的高啊，我们车子需要加油，我们的心灵更需要加油。但是来到心灵加油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免费的哦。好，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啊，心灵加油站为大家制作了一系列有关特殊关怀的系列讲座。我们也采访到很多有特殊需要家庭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也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那在那个时候听到有很多的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他们提到提到有一位彭弟兄以及他的孩子 William 的故事啊，那时候我们听到觉得很振奋人心，因为我们知道 William 他是从小被诊断是成自闭症的孩子，可是到了现在他已经是15岁啊，已经长大，我们看到他跟一般的孩子几乎没有两样，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很 amazing 在他当中。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彭弟兄以及 William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可以请彭弟兄跟 William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威廉，你要不要跟大家说嗨？大家好。
哎，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好，我们的威廉长得很帅哦，我现在可以看到他，然后这个非常有礼貌，然后他不仅是中文讲得很好，英文也是非常好。你要用英文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再打声招呼。Hello。
Yeah. Hello.
Yeah.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慢慢要来听听他们的心灵故事。那在这听这心灵故事之前，我们有一些的简介。那我们就想透过他们在上个月，彭弟兄，你们在那个四月一号，是不是？你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一下。
对，今年联合国呢，把四月二号定为全世界自闭症日。联合国的华语节目呢，决定用威力这个例子呢，做一个例子呢，来鼓励全世界讲华语的，而且家里有特殊需要的这些家庭呢，希望这些父母能够振作起来，
是
能够在神的这个带领下呢，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走出困境，
是
因此联合国呢，制定了录了两天的节目，现在可能丽丽一会儿会放给大家。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一样，他播了两次的节目，我们要分两次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段的录音。那我们现在一下，我们就先来听这个是四月一号联合国电台所采访William 以及他家人的节目。
据估计，目前世界上有3500万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自闭症，或称孤独症。在美国，150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而在男孩子当中，患病比率更高达94:1。为了提高人们对自闭症的认识，推动自闭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联大在2007年特别通过决议，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联合国电台记者李毛奇对生活在美国的一对华人夫妇的采访。他们今年已经15岁的儿子威利在幼年时被诊断为自闭症，但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哺育和不懈努力，威利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学习成绩良好、可以同人进行正常交流的健康活泼的英俊少年。威利之所以有今天，他的父母李春燕和彭卓熙有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爱可以改变自闭症儿童，永不放弃就会带来希望。
家住美国休斯敦市的彭威利 在两岁该讲话时不太讲话，并且在发脾气时会大声尖叫。如果墙上要是有一条直线，他会盯着这条线走来走去。他拒绝日常生活中任何微小的变化，发脾气时会有强烈的攻击性。他父母的手臂和脸上常常会被他抓出血道。这一切让母亲李春燕和父亲彭卓熙深感忧虑，但每次向孩子的儿科医生咨询时都会被安慰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现象也许就不存在了。然而威利四岁上幼儿园以后，情况越来越明了，他同周围的孩子在行为举止和交流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小威利患有自闭症。
他的听力特别的敏感，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能用吸尘器，因为那个声音对他太大了，他觉得刺激太大，所以我们要如果有吸尘器的声音他就要发疯一样。那像在外面公共场所的这个洗手间里面，那种用热吹风吹干手那个东西声音很大，他也受不了。有的时候手里就喜欢拿一个东西，就这一阵子也许就是一片纸或者是一个蜡笔，他一定要手里拿着。像他上学的时候，在教室里有一个黄色的蜡笔，一到学校他就要把那个蜡笔拿在手里，回家的话他就要拿一块布啊或者一个纸。他在学校他知道他不能乱发脾气，他还可以尽量的控制自己，那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好的控制力了。基本上他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一起玩的东西，如果大家玩一个游戏，游戏里有一些规则的话，那他弄不清那个规则，所以他也没有法跟大家一起玩。而且他好像对别人的事情也不感兴趣，最好就是别人玩别人的，他玩他自己的。
在正式被告知威利患有自闭症时，李春燕和丈夫彭卓熙也曾苦恼过，甚至也想过这是不是一种对他们的诅咒。然而一路走来，他们现在把威利看作上帝对他们的一种祝福和恩赐，因为在抚育威力的同时，他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也从威力的身上学到了一些从常人身上不易学到的美好东西，如单纯和绝对的善良。回顾威力的成长岁月，李春燕感慨万端，激动地淌下了幸福的泪水。他认为为具有自闭症儿童创造一个爱的环境是帮助自闭症儿童走向康复的首要条件。
从他生下来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我就对他有一种特别特别的爱，所以为他做的一切我倒是没有感觉到是付出，但是有的时候是要放弃一些东西，自己的计划，但是那个时候很情愿的就放下了。我是觉得他就是从小到大一直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啊，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接受他。他在我们家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我们好像所谓正常人为一些事情担忧为一些东西评价好还是不好，是对我有利还是没有利，为这些事情搅扰。可是他从小到大他就是对我们对他的帮助完全的依靠。我从心里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实在是我们家的祝福。他让我知道什么是一个单纯的心，善良的心。
以上是李茂琪就对一位自闭症儿童父母进行的采访所做的报道。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播出这一报道的第二部分。今日联合国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我是肖凡。
以上就是联合国所采访威廉的妈妈，我们听到了一段很感性威廉妈妈的自白我听了也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了威廉的爸爸跟威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妈妈有点事情所以今天没有办法过来，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有听到他妈妈是相当有爱心的一位妈妈威廉，我想问你一下，你晓不晓得你小时候整天拿个蜡笔不放？
这个是东西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太久了。
对，因为这个我是很小时候我有这样，可 可是我现在15岁，我现在是15岁，
是
和我现在也不做那东西了，我现在不是个小孩了。
是，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说从小你那个成长过程，父母亲很辛苦的带着你长大。
对，是
你知道。
对，
是
这个我肯定知道。
嗯，可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看到你变成一个这么快乐善良的孩子，他们从你身上都看到很多这个很美好的事情，他们一定都把那些辛苦都忘掉了的。我们问问看彭爸爸。
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嗯，通过威力这个事儿呢，神在我的身上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以前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我来自中国大陆哈。
是。
嗯，正好在威力4岁的时候，也就是九六年九七年的时候呢，我自己所做的生意呢就完全都垮了。我等于是把我的所积攒的所谓地上的钱财呢全部都损失掉了。
您说那是几年前呢？
那是11年前的事情。
那威力才几岁？
威力是4岁多。
哦，是。
但是神用他自己的大能的这万能的手呢，来让我低下我的这个自己的头。我认识到这个地上的钱财真的是总会有消失一天。
是。
而且神给了我整整5年的时间。我由于自己做生意啊，没有了这个条件了以后呢，但是我就有了整整5年每天陪着威力在家的这个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几年的时间真的是威力最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我不管用多大的金钱代价都无法换回这个5年的时间。
是。
在这里我真的是从心底里感谢神在威力的身上和在我们全家的身上所做的工作。
所以在当初神就已经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在你们这个家庭，而且谁也都不知道说您那时候碰到那个生意失败的困境啊，会带来后面这么奇妙的祝福。原来神是要那个时候让你整个人谦卑下来，然后你愿意谦卑下来，然后陪着威廉走过他最需要的那段时间，然后能够造就成现在的威廉。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这种感恩的心情呢，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我只能说这个感谢神。
刚刚彭先生你有提到说神让你整个人头低下来，我想每个人需要谦卑下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神才有办法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动工，才有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是。那威廉，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爸爸怎么陪你度过你小时候的时光吗？
不记得了这个。
那你有印象那个时候爸爸是每天都守护着你？
差不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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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祝你很黏爸爸咯。
啊。
到现在还是。
对。
嗯，是。哇，爸爸真的是5年的时光这样子，这个很多妇女，他们职业妇女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全时候这样子来陪孩子成长哦。那刚刚妈妈有提到说，你们家是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环境中长大。那我相信，不管是说家里有特殊需要的孩童，还是说一般正常的家里的孩童，这个爱的因素是绝对需要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威廉，你在家里你可以感受到父母亲怎么样的爱你？有没有会不会常常这个hug 你啊，或是说会你怎么样感受到父母亲对你的爱？
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
是不是爸爸会常常带你去参加一些活动？听说你有学琴是不是？
对、啊、
都谁带你去上课？
就是我小时候我爸是带我上课。
是。都这样接接送送带你去上课去学琴。你平常除了
爸妈，有时候爸爸会带我，有时候我妈会带我到、
是。那你除了你每天都会拉拉琴，还是学校有需要的时候才拉？
两个都是。我学校有一课，我上了课也拉，在家我是自己练。
哦，你一天有多少时间练琴呢？
我弹钢琴呢，我练的应该大概1个半小时平常。
哇，
那是大概是吧？
是。 那你还拉大提琴是不是？
对，我也还拉大提琴。
也拉也练那么久吗？
有一点。
也是练蛮久的。嗯、
对。
是，那我们要先跟听众朋友预告一下，这个下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一段威廉他拉琴的音乐啊。那先预告一下，请你们记得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要跟我们来到心灵加油站，一起来分享威廉他为我们所演奏的大提琴音乐。那也是钢琴，是钢琴，对不起，是。所以你会弹钢琴，又会拉大提琴，
这两个我都会的。
嗯。好厉害！我听说那个您现在还是参加这个 Houston 的 Youth Symphony 是不是？
对，我现在参加这个，这是我没有很长时间参加这，我第一次来的就是发现从高中毕业一下就想那什么。
是很不简单，因为我听说要考进去里面不容易的，是不是？
对，是不容易，肯定不容易。
哇，那你相信你一定是付出很多，那也看到父母亲真的是这样很栽培你哦。
啊、
好，那我看到说，诶，这个很多过去的事情我相信威廉你都忘记了哈。那我要问彭爸爸，诶，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段采访当中，也听到说威廉他小时候有段成长的过程跟一般孩子教养上比较辛苦，那不晓得那时候您跟彭妈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譬如说你们带他到外面去，他会怎么样听到这个噪音他会受不了，那你们当下都是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般都是尽量就是让他远离噪音，就比如说打雷的声音啊，或者是吸尘器的声音啊。嗯，同时我们听说在中国大陆呢有一种治疗叫听力练习，我们就把他带回北京，在北京进行的这个听力方面的训练，用仪器呢来矫正他这种不正常的听力。
是。
嗯，效果也不错。后来我们回来以后呢，在亚特兰到这个这台设备呢是美国出产的，我们他妈妈又跑到这个出产的厂家在亚特兰大，
是
就是又再一次的就是跟这个厂家这个生产的这个人呢来进一步了解这个设备，然后又做了第二次听力练习，经过这两次呢，他现在目前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哇，是哇，所以你们这个彭爸爸跟彭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哦，可以看出你们的在威力身上所付出的这个爱心哦。那在当初我们知道说您一被告知说威力患有自闭症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也会在一段的低潮低谷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走过来？
就像每一个自闭症的家长一样啊，当第一次不得不面临这个残酷的现实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个，都回避这个，甚至于把孩子呢都禁锢在家里头，因为带出去经常会由于他的无法控制的一些怪异行为呢，经常会引起一些社会上不了解真情的人的一些不友善的眼光，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教养，
是
尽量就少把他带出去。但是我们最终认识到，不管威力是什么样，他总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而且我们自己的子女呢，只是神暂时寄托在我们家里的财产而已，
是你们的产业，
只是神暂时寄托，他早晚有一天他要走出这个家门的，
是，
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让他尽量的走出家门，因此我们每天都带他到这个小孩子多玩的地方，
是
像公园呐、
啊，
还有像这个麦当劳啊，还有像 Chuck E. Cheese 这种地方。
让他能够尽量跟人群接触，
对，
是
尽量创造他和其他的小朋友，甚至于和其他大人接触的机会。等他见的人慢慢多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就会很多东西就会一点一点的
建立起来，
就会改变。
是。那您刚刚提到说，就是说，除了威利以外，你有没有其他的孩子？
我还有一个。威力有一个哥哥叫洋洋，比他大三岁，是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孩子。
是，
因为从小呢，威力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经常要求他哥哥呢在各方面让
他拿来比较，是不是？
拿来，而且他哥哥就很多时候会觉得，在他小的时候呢，觉得我们太偏向弟弟。
哦。
但现在在今年，他洋洋也高中毕业了，也在 组的这里头也成长的也很好。
嗯，
他现在也决定自己去这个勤工俭学去完成，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家里的力量去完成大学的学业。
嗯，
而且威利的
想独立，
对，而且威利小时候呢，也跟他哥哥在一起呢，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经常把他哥哥的大部分都是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朋友呢，请到家里来。
是，
威利通过观察他哥哥与其他小朋友的玩呢，从中学习到很多正常的东西。
是，威利，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来谈谈您哥哥呢？听说您哥哥是你的偶像，是不是？你是不是很尊敬他？
对，我现在是，我现在就是的。
是，你可不可以有什么话要跟你哥哥说，或是你觉得从小哥哥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哥哥怎么样陪你长大？
我这个就不知道。
哥哥对你好不好？
他现在对我好了。
小时候也是会跟你打打闹闹吗？
那当然是了。
当然了，小时候都是大家都是。是，那现在的话，他现在要去读大学了，对不对？
对，
他
毕业了，他说他要那个很快开始要上大学。
所以他今年就会离开家吗？还是？
那哪时候离开家？我不知道。
你会
我不知道这个？
你会不会很想他，或是会希望他常常回来？
就可能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偶尔。可以以后再见他，什么见他一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见他，那样也行。
是，那你平常最常跟你哥哥做什么事情？你们会不会一起去打球啊，或是一起去游泳啊，骑脚踏车？最常跟哥哥做什么事？做什么活动？
我这也没法说，因为你经常有时候做好久不同的，就是我哥和我一块做的东西。
嗯，所以常常他都会帮你咯。
差不多是。
嗯，那我相信再过来，你很多时候等哥哥大一点的时候，你也更大的时候，你也很多事情可以帮忙他。
那可能应该
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是，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彭爸爸，就是说您有这样两个孩子，那第一个孩子这么优秀，这么独立，这么懂事，那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孩子他在面对有一个这样的弟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成长过来？然后还有你们在教养方面，两个人是不是你们尽量都用一样的态度去教，还是说你可以告诉我们听友，如果说我们碰到这样的，有什么可以去避免，或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啊，作为所有的父母来讲。本来小的孩子呢，在家里就是比较受宠，再加上威力有这种特殊的情况，
是。
但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将近十四年的时间呢，我们一直去同一个教会，所以说我们全家呢，基本上都是在主里共同成长，在一个教会中，Vincent 呢得到了很多帮助呢，他变得很宽容。
嗯，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知道这个威力的情况呢，他也有心在这方面呢做出他自己应有的那份贡献。
所以我可以插一下话，所以这让我感觉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单单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神特别的一个礼物，他也带给旁边人很多不一样的祝福，尤其是他的手足，甚至就是说他的哥哥养羊，他可以透过这样的弟弟，他能够比一般的孩子更成熟啊，更知道要去爱啊，更知道要去怎么样付出。所以这个实在是来自天上的礼物，
真的是这样的。他的哥哥无论是在学校，是在教会，还是在童子军，还是在他现在打工的地方呢，大家对他评价都很高。当然，我对他要求非常严格，我经常就是批评他，他就觉得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是是，哇，我们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想再继续跟威利谈谈，还有威利的爸爸。那我们今天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最后我们在联合国的这个广播节目里头，我们听到妈妈她讲了一段很感性的话到现在从他们当初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到后来他能够完全来接受他，甚至从威廉身上看到说他居然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我想继续把他 讲的那段话再来重复一次。这是威廉的妈妈，她说，我们所谓正常人好像为一些事情常常去担忧，对一些东西常常会去批评论断它好还是不好，是对我有利还是没有利。为了这些事情，这些的搅扰在这个生活中一直成为很大的困扰跟难处。可是呢，从威廉的身上看到他从小到大，他看到他需要别人对他的帮助的那种完全依靠的信心。威廉妈妈说，我从心里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实在是我们家的祝福，他让我知道什么是一颗单纯的心，善良的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